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欢迎你来我们的听众家人还有呢弟兄姊妹啊，在这个时间呢就是无限飞行号的时间。
对了，
不晓得呢你昨天冬至过后呢有没有吃饱了饺子，有没有吃饱了
汤圆
、也不能够说吃饱啊，因为呢饺子跟汤圆吃太多呢吃太饱也不行。
哎，我要告诉新田老师，北方的是饺子呢
是
有的时候是主餐
哦，
所以对他们来讲，
对对对，
也不一定冬至要吃，所以他们天天吃饺子等于在吃饭一样
哦，
但是南方就不一定天天吃汤圆了，
没错，
对对，
而且汤圆不是有那个糯米嘛？
对对，
会让我们的这个消化啊，还有肠胃的负担比较重。
对对，那饺子就是面粉嘛，其实跟北方吃面条是一样的啊。那而且呢，有饺子呢，基本上也可以呢，不需要有其他的菜了，凉菜就行了。
是
哇，真羡慕，因为我是很喜欢吃饺子，
我也很喜欢啊。
对对。但是我们南方人呢就好像需要吃一点米饭，没关系，不管您现在是在吃晚饭也好，又或者是呢诶已经吃过了，现在呢专心听节目，无论如何我们都欢迎您呢跟新田文慧呢共度这一小时。那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呢为您安排了诗篇导读，
没错，进度呢到了诗篇的78篇59到64节，仔细的来读，然后呢之后就到了离诗了耶。今天呢会科普哦，失眠可以怎么养，那一定要仔细的听啦，因为离诗呢提的这些建议呢我觉得都非常棒的，
对，
真的要记起来，然后呢天天做，天天呢都锻炼的话呢一定会对你的失眠呢有改善的。
好，再来呢就是健康码起来。那因为昨天冬至嘛，所以刚才呢新田老师才会问大伙儿，你昨天吃了饺子没有，那南方的朋友吃了汤圆没有。我们昨天特别提啊，这个应该要进补了，冬天呢进补好过个冬，但问题是有些人不适合进补，或者说要小心进补。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在健康码起来呢和大伙儿谈怎么进补才补得好。
而且呢不上火，因为进补很容易呢就会上火了，冬天呢有的人因为太上火还流这个鼻血了啊，所以就要注意一下。
对对，特别是这个北方比较干燥的气候。好了，最后呢就是回家团圆的时候啊，那大伙儿呢如果你有留言呢你就要听到最后，为什么？因为我们呢会读你的留言，而且会回应，也会呢有一些带导事项，我们一起来同心纪念啊。那说到进补呢，哎，我们讲到的好像都是补身体，其实心灵也要滋补。除了上帝的话呢，有一些心灵鸡汤，哎，一些暖心故事呢，也是可以让我们的心灵暖和起来的啊。例如呢，有一位朋友。他呢是全国的残运会跳高跳远冠军，但是他现在呢退下了竞技场，他成了人生舞台上的什么呢？心灵导师。
是，
那这位朋友呢他的名字呢是什么呢？
龟玉娜。
对了，他用、
这个、很特别的姓啊，
龟，有没有认识龟呀、
好像
这样的朋友
还没有哎，我们的听众家人呢，如果有认识姓龟的朋友呢，也可以告诉我们啊。
对对，我有没有认识过？好像没有，但是我认识有那个乌龟的那个龟。
哦啊，对，我们有一个听众好像就是那个姓啊。
对，但是这个当归的龟，回归的龟，就真的第一次看到啊。龟玉娜，他现在是用短视频呢记录和分享他的日常生活，可精彩了。那首先呢。他参加了残疾人的什么 五爱之家，
是他他是参与成立了残疾人五爱之家，他是成立，就是等于说他是创办人之一
呀，厉害了，厉害了，
帮助其他的残疾人朋友呢，是一个就业的机构啊，
哇，我觉得很棒，
没错，而且他还呢拄着这个拐杖呢，身穿旗袍参加健美大赛，哇，展示呢与众不同的自信之美呀，
对，非常非常的厉害啊，因为他不仅是帮助别人。他自己呢也以身作则，亲自的示范，就算残疾人又怎么样，我们还有我们的独特之美，然后呢他在快手上面还有很多他自己的视频，
是，
另外如果大家可以的话上快手去看看，也有很多像归玉娜一样的就是残疾人的创作，他们创作了很多的视频，都在鼓励所有的人，不仅是残疾朋友，也在鼓励像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也是可以如此的色彩丰富，还有就是坚强，有韧性。
没错没错，但是这里也要说啊，这个快手呢短视频呢还是不能够刷太多，
哦，会沉迷是吗？
对对对，
就是自己给自己一个限制嘛，不刷快手他可能刷抖音，
哦，
他可能刷其他的，
只是那个时间的控制方面，啊，
对对对，
你要注意而已，
对，所以大家呢可以呢上去看看，如果看到了也点个赞，那我觉得就是给归玉娜这些呢残疾人
一个支持，
对，创作者呢一个支持，好了，说完这个暖心小故事，现在我们真的是要来做一做心灵的滋补啦，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七十八篇五十九到六十四节。
神听见就发怒，全然弃绝了以色列，甚至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有能力的约柜交给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并将他的百姓交给刀剑，向他的产业发怒，壮丁被火烧灭，童女也无婚礼颂歌，祭司倒在刀下，寡妇却不哀哭。
神的荣耀离开，这段经文所描述的事情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四章，以色列人出去与犯境的非利士人打仗，却屡战屡败，于是以色列人便将神的约柜抬到营中，以期借此打败非利士大军，因为他们认为象征着神同在的约柜在此，他们没有理由会再次失败，其结果却是在经历短暂的兴奋之后，以色列又一次大败在非利士人的手中，甚至神的约柜也被敌人掳去。这件事情所带来的震动极大，当时担任士师的以利获悉此事，立时跌倒在地，摔断颈项而亡。以利的儿妇在听闻约柜被掳、丈夫被杀的噩耗，也因难产而死，死前仍然呢喃，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诗人在此不仅仅叙述了该件事情，更是将其背后的原因交代出来，原来这一切皆因以色列人背逆神，转去敬拜偶像，却不思悔改，神就发怒弃绝他们，甚至不惜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而以色列人在敌人入侵屡战屡败的情形之下，不思背后原因，不知向神悔改，反而借着将约柜抬入营中，妄图达到绑架神来成就自己的目的。这一出闹剧是如此的拙劣和可笑，又是如此的可悲和可叹，可是今时今日，这样的闹剧是否就不会再出现了呢？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我们要单单来在宇宙的创造者独一的真神面前寻求你的荣耀、尊贵和权柄。我们不将荣耀归给任何的假神，我们也立志不提别神的名号，因为唯有你是真神，是我们的拯救者。但是主啊，我们也时常软弱，甚至是误用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有时候被我们内心的私欲所牵引，为要成就我们自私的目的。我们大声宣告你的应许，甚至我们认为只要我们掌握某种的规律，我们就可以摇动你的手，左右你成就我们心中所渴望的一切。我们是如此的愚昧，恳求你的智慧来光照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来引领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使我们不再只为自己求，却忽视你的荣耀和你纯全的旨意。让我们先求你的国度，并且存着温柔谦卑的心预备自己，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圣洁尊贵全能神，你国度降临这地，荣耀的神大君王，你荣美无人能及。耶稣基督深爱全地都向你跪拜，父子圣灵三一神，你宝座存到永远，荣耀至高神，配得尊崇敬拜，你名超乎万民之上，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荣耀的君王配得所有赞美，凡有气息都要气息都要歌颂。
圣诞嘛，快乐那一天。
我收获最贵重的圣诞礼物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耶稣。
圣诞节，圣诞节，与我分享爱的季节。
我收获最美好的圣诞礼物是穿越风雪捎来温暖问候的你。
我愿意每一天让你的爱充满我心间。
无限飞行号，
圣诞我们一起过。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很开心，今天呢，我们又邀请到黎医师啦。上周呢，你有没有听到我们黎医师跟我们分享失眠呢？如果你没有听的话呢，强烈建议您哎，先把我们这一个部分啊，待会儿的这个部分先听完，然后呢再回去听失眠的定义，让你呢更了解、更全面的来看失眠。哎，我们先邀请黎医师出场。黎医师好。
好，大家好。
哎，黎医师
啊，
我呢今天就很想要问啊，我想我们上一集有跟上的听众家人呢就很想知道，那到底我们怎么来看失眠呢？怎么去治疗调整我们的失眠呢？哎，这个不寐我们要请黎医师呢来指导我们一下。
非常好，你还记得失眠中医叫不寐？
是
啊，
是
啊。其实我们呢最简单，我们就分虚实两个大类型。什么是虚呢？虚就是呢不足，不足够，就是说可能气不够啊，血不够啊，这些我们就说是气虚、血虚、阴虚，这些那个不够的情况，就是身体虚了，会有不寐啦，会有失眠睡不着啦。但其实呢也有很多是实的情况。什么是实呢？诶，实不是那虚我们都知道了，但实呢其实就是说那个治病的邪气过多。什么是治病的邪气？比如说火气，火气太多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要清热了。
嗯，
或者是有一些情况是痰热内扰，就是说痰化热呢，它就影响我们的睡眠。所以我们这个痰呢是一个病邪，我们说这个痰我们就要去掉，那就可以有好的睡眠了。这样，或者是上个星期也说了一些，就是说胃就吃东西吃的不对啊，吃的不好啊，这样让可能是有食滞啊，腹胀满啊，这一些。所以我们这些我们也要把它消除掉，把它化滞或者是消食，这样把这些不好的东西除掉，那才有好的睡眠。所以基本上我们简单的就分虚和实两个类型，但具体呢其实不同的实症也有不同的类型，虚症也有不同的类型。
所以你看这个神创造我们的身体呢也是讲求平衡啊，就是过多或者是不足也不行，一定要呢达到平衡呢，我们的身体才会健康起来。刚刚李医师呢也跟我们初步的讲了有实症跟虚症。上一集呢我们也提到啊，就是这个不寐失眠的问题是跟心脾肝肾呢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对对对，
我们的内脏。那
对对对，
接下来呢就邀请李医师呢一个一个跟我们拆解啊，这个心啊、肝啊、脾啊、肾啊，怎么去影响我们的不寐的情况。
好，我大概讲一下，可能听众朋友就会想，哎， 这个好像是我，哎，这个是我，哎，这个是我家人的，这样可能都会。其实也很多情况呢都是交夹的，就是可能不止一种情况，但是我可以大概的说一下，你就有个印象它大概是什么情况呢。啊，第一，我们说我们跟心有关系的，就心火旺盛，就是心火太厉害了，那个心火，那有什么表现呢？第一，肯定就心烦不宁，就是你看到人啊老是好像很烦躁，你不要去惹他，一惹他他可能就会骂你或者会吵架这样。
是，
还有呢，就是心旺的朋友呢很容易会长口疮，或者小便会，因为我们心火就直接到膀胱的，所以呢小便呢会比较黄或者是很短，就颜色很深。如果这些情况我们要清心泻火，可以用一些什么啊，黄连啊、莲子心啊，这些很苦的中药，因为苦是入心的，那就可以就清心火了。除了心以外呢，肝也有肝火，我不知道大概有没有听过，就肝郁化火，就是呢有一些就是心情不好跟这个情绪的关系特别大。
肝郁就是忧郁的郁。
对，肝郁就是说肝的气不通畅，老是急在那里，然后它就化火了。那有什么症状呢？除了刚才也说它特别容易发怒，那个怒气很大，还有就很容易口干口苦，这个是肝郁化火的一个特征。就有些病人说我有口苦啊，对，这个就是肝火的表现。还有呢就会容易头晕头胀这样。如果做一些食疗的话，我会建议可以煲一些夏枯草啊或者鸡骨草，这一些就是清肝的食疗，喝了那个火气没那么重，也会休息的好一些，也没有那么容易骂人。
是夏枯草跟鸡骨草啊，都是
对这些
草药类的，
两种草，对对对，都是清肝火的一些草药。刚才说的心火的实证啊，肝火的实证啊，还有就是有一些是痰热，痰热的意思就是哎，老是感觉很多痰呢、或者会觉得很多嗳气，就是好像打嗝，吃完饭以后那个胃气很重。还有呢会很多梦，就算他能睡着呢都会老是做梦，就说痰热内扰，这些情况呢我们就要去痰还要清热，就可能用一些什么二陈汤啊、温胆汤啊一类的中成药都可以。还有呢刚才说了，就是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胃不舒服，可能胃里面有很多食滞啊，或者吃的 不对的东西，难消化的东西。有些人也会有这样的经验，说哎，我吃错了，我吃多了我就睡不着，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是。
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一些帮助消化的中药，比如说保和丸呐、就是一些山楂啊、麦芽啊这一些，帮助消化的。
是。
把胃里面的东西消化掉，好了，那个睡眠就会好起来了。那一般这一种情况比较少呢，会说时间很长的。它一般都是短时间胃不好、消化不好、吃东西吃的特别不节制啊，这样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的是的。那李医师呢刚刚跟我们分享了四个实证的部分啊，刚刚呢您一路从这个心呢、讲到肝，然后还有说到痰热，然后最后说胃气失和，是我啊李医师。因为真的是就上个星期吧，有一天我特别的就印象很深刻，就是突然之间呢我的胃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可能真的像您说的吃腻了啊，胀气，然后突然间醒过来，这个胃气就让我很不舒服，心干呕啊那种那些的问题，哎，然后就发现很难再入睡，或者是睡下然后就起来，睡下就起来这种情况。
对这些呢，如果我们去说，哎，给他一些安神的中药，其实这个没什么，没什么用，
效果不大，
对，效果不大好，就没有治病的根本。 就如果是把胃的情况治好了，那么睡眠就自然会好了，
嗯，
也不用说什么安神啊，那些都不大需要。
嗯，不用怕，不多想，放轻松，酝酿睡意，放轻松，放轻松，让思绪渐渐退，不说手机关掉上床，呼吸均匀，心跳安宁，放轻松，放轻松，没有烦恼，心也平静。那我们了解了这个实证啊，还有呢，如果是虚症的部分，是不是那个治疗，那个症状又很不一样啊？
对，我刚才说的实证其实呢没有那么多，我们虚症的情况更常见，或者是这么说，虚症呢这个病的时间比较长，一般都会可能以年来计算，
是
就是说可能他失眠好多年了，这些呢一般都不会是实症，一般都是虚症，都是这么多年了，可能本来是实症，但是一直的这样睡得不好啊，肯定身体就会变虚了，所以也会变成虚症。那阴虚火旺跟我们的肾有关系，我们的肾阴虚还有一些虚火，这些呢它一般会看到腰酸啊，腿软啊，还有就口干啊，老是觉得没有口水啊，或者五心烦热。什么叫五心呢？就是我们的手心，脚心，就足底，还有我们的心脏的那个地方，就是胸口，会觉得热，这是就是虚火旺的表现。这样呢，当然你这么热也肯定睡不着了，这个情况也可能更年期的女性也会比较多见。她们也有很多都会说有这个睡得不好的问题。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会建议可以吃点六味地黄丸呢，就是成药了，或者是也可以自己煲一点百合、生地黄这一类就滋阴降火的食疗，也会有点帮助。
是，刚刚李医师就提到这个更年期啊，然后一定要说一下，我们呢其实之前呢也做过更年期的科普，所以呢如果有需要，或者是你很想听你又错过的话呢，记得回听我们的科普啊，在11月底的那两个周末啊，就是在11月24号还有呢12月1号，连续的两周你要去回听更年期啦。好，李医师继续的帮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虚症的另外的两个好吗？
对，还有就心脾两虚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多见的，特别是也就是很多是出血以后，就是反正就是血不够，心的血不够或者脾的血不够，都会容易睡不好觉，可能是能入睡，但是睡不沉，或者是老是觉得很疲倦啊，很容易醒，老是浅睡，就是我刚才说就是不停的一个晚上醒来很多次，或者一般都会看到有其他血虚的表现，比如说面色很白呀，或者是手掌那些都看到很黄或者很白，没有血的颜色，或者女性的月经很多或者是很少，这些呢都可能是虚的影响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就一般中成药可以吃点桂皮汤，食疗了可以煲点龙眼肉、桂圆啊，或者是黑枣啊、红枣这些补血的一些食疗。如果真的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测出来那个血的铁质不够的话，就是缺铁，特别食疗方面就要多吃一些铁质高的食物，比如说牛肉啊、猪肝啊，或者是木耳啊，这些铁质比较高的食物可以多吃，那红枣啊、黑枣啊这些都可以。也有一些可能是老人家他跟我说是有一顿饭我吃的特别好，营养特别好，或者吃了一顿很饱的，当天晚上我就睡得好。这是很典型的一个就虚症， 就是他一直可能很多老人家他可能吃的特别少啊，
嗯，
或者是不敢吃很多东西，他哦，
嗯，
对，吃素或者很多东西，哎，我不敢吃，怕吃多。但有一些就说，哎，那一顿我吃的特别好，我当天晚上我睡得很好。这种呢，特别就是很典型的脾虚的虚症了。
嗯，
还有一些呢，就是心胆气虚。这个比较少见，但是确实也有的，就特别害怕，很惊慌，什么可能你大声一点跟他说话，他就啊，整个就吓一跳这样。
嗯，心神不宁。
这种呢也会，
嗯，
对对对，这种呢也会特别睡眠不好，很容易醒啊，很多梦啊，就遇事就容易惊恐。这一些呢，我们就主要做的就是说安神定志，就是安定他的神志，这个去解决他睡眠的问题。
嗯，
因为这个就是说，哎呀，我给他什么一些酸枣仁啊那些，我就安神了，其实呢作用不大，因为他要不惊了，他不害怕了，他才能睡好觉。
是，所以吃点什么会比较好啊？如果有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中医有一个成药叫安神定志丸，它里面有一些有人参啊、远志啊，也有一个龙齿啊，就是说一些是安神，还有就是镇惊的一些中药。但如果食疗的话，可能就没有什么很好的食疗，可能这还是要看中医吃点中药了。
嗯，是，还是要结合着吃，然后对症下药呢，这个是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的。
还有提醒一些听众朋友，如果有这个失眠问题的，我觉得也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要提一提大家的。
好啊好啊，
第一呢，我建议千万别在睡觉之前呢去想明天工作的事情，这个呢是很不好的习惯。
嗯，是。
睡觉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要慢慢的安静下来。
嗯，
还有一个呢，就要提醒大家，就睡眠之前呢，大家会看手机。
对呀，对呀，先刷刷手机，然后再睡觉。
对对，先刷刷刷刷。可能刷一个很长的时间，第一会刺激我们的脑，我们就安静不下来。
嗯，
第二就是手机里面的蓝光呢，也会刺激我们的大脑，让我们不易入睡。所以如果有失眠问题的话呢，要睡觉之前半个小时就不要去看手机。
嗯，这个是真的是我们现代人的毛病，坏习惯。
对对，这个也是坏习惯。
嗯，
对，这个真的要改。听音乐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但是要一定要是一些轻音乐。
嗯，
现在也可能很容易去找一些说是睡眠的音乐。
嗯，
一般都不会说太过激昂的，不会，因为那是睡眠的音乐。
嗯，
还有呢，就也提醒，如果有失眠问题，不要喝浓茶或者咖啡，因为这些的咖啡因会影响我们入睡，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嗯，
但是呢就是吃晚餐呢也要特别小心，不要过饱，也不要吃一些很难消化的食物，因为就刚才说了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影响我们的脾胃呢，也会睡得不好的。还有一个提醒很多就是长期有失眠问题的听众朋友了，你不要害怕失眠。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不知道可能有些人就说我失眠到一个程度，我看见床我就怕了。
嗯，就不敢去睡觉了，可能。
对，
就觉得哎，反正我都
是
睡不着啦。
对对对对，反正我哎，我今天晚上就是用一个煎熬了。
嗯嗯，
一个难熬的晚上。你不要这么想，你想到要去害怕他的话呢，就更睡不着了。
嗯，
那失眠的治疗呢，一定要有信心和耐心的，这是很难。就是说我找中医我去看了，但是我不是说我吃了两三服药我就睡得好。
嗯，
可能开始会有一点，哎，我有一点改善，我睡得好一些，但是那个时间还是。那个治疗还是要挺长的。我刚才说了不同的情况，
嗯，
有些情况可能很简单可以解决，但一般的虚症的话呢，
虚症，嗯，
都要一段时间去调整身体才能会见效。所以呢， 对这个失眠治疗要有信心和耐心，就不要说哎，我听到这两个字都害怕，我看见床我就害怕了，这个也不行的。
谢谢李医师给我们的鼓励以及安慰啊！如果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呢，你觉得哎，以上有一些情况真的是在说哎，是我，那就不要犹豫啦，你可以呢预约我们李医师问诊，让李医师呢帮你诊断一下，到底呢是不是真的是这些问题。如果呢你说哦，我只是不寐啊，我学到不寐这个词语啊，如果我不寐呢只是一个短一点的时间，那么呢就请你好好的把自己的心肝脾胃肾给养好啦。那也愿神赐福你，可以呢祝福你的这个心肝脾胃肾呢都有很好的运作，让你的睡眠呢可以得到调整，然后呢跟不寐说再见啦。
不用怕，不多想，放轻松，酝酿睡意，放轻松，放轻松，让思绪渐渐退，不刷手机，关掉上床，呼吸均匀，心情安宁，放轻松，放轻松，没有烦恼，心也平静，放轻松，放轻松，睡醒来就心如水，放轻松，放轻松，与失眠说句再见。
要记住，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不要再想，对，不要再想那些过去的事情啊，未来的事情啊，明天的事先不想，我们就好好专注在睡眠上就好了。
对对，
不用怕，不多想，放轻松，酝酿睡意，放轻松，放轻松，让思绪渐渐退，不刷手机，关掉上床，呼吸均匀，心情安宁，放轻松，没有烦恼，心也平静，放轻松，放轻松，睡醒来就心如水，放轻松，放轻松，于是没说句再见，迎接美好新一天。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
早上九点半到十一点，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
请记得哦，准时挂号。对，请记得啊，准时挂号。那一月份呢，因为李医师呢回来香港，所以呢我们的时间上呢就做了一点调整。什么时候呢？
就是1月9号，一月的第二个礼拜四啊，是早上的9点半到11点。
对，九点半到十一点啊。但啊，您不要慌张，因为呢，如果你已经预先挂号呢，我们是会帮您排队的，也会通知您大概什么时间回拨给您的。
没错，所以现在已经有弟兄姊妹呢，已经在排队了。
对对，所以呢，我们一定会通知您的，千万不要慌张啊。是一月九号，记住这个时间点就行了。一月九号早上的9点半到11点，到时候呢，李医师呢也会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录音室接听您的电话。
婆婆加妈妈，
叮咛
加嘱咐，
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好，今天呢新田和文慧呢就和大家来谈谈怎么进补啦。那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就是明明呢吃着很滋补的食材，但是呢过后呢拉肚子啦，流鼻血啦，然后牙疼啦，然后头晕脑胀的。为什么？
有啊，
因为上火了，太燥了，太补啦。
吃的不对呀，这个气又过盛了，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气盛。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教您呢有五个的小诀窍啊，不要说教，我们就分享，因为我跟文慧老师呢都要学起来的。
对，
就是呢小诀窍可以呢吃这个火锅，因为在冬天里头呢都很喜欢吃火锅的，即便你说哎我不吃火锅，但是冬天呢你能够把那些菜呀、肉啊能够涮一下这样吃的话呢也是很温暖的嘛。
又或者是说呢应该是进补，进补因为一般来讲它都是一锅煮的嘛。
哦，对的，
它不会是好像是像炒菜呀，或者是一般的 菜肴这样一盘一盘的，
是，
所以呢不管是火锅或者是进补啊，一锅的一大锅的
什么都有的，
对，那我们就还是要小心。好，先来讲呢这个五个诀窍。第一个就是呢豆制品取代肉，那譬如说呢文慧很喜欢吃的麻油鸡呀、或者是麻油鸡酒、烧酒鸡呀、姜母鸭啊、当归面线啊，这些冬季进补美食，暖心又暖胃，但是呢里头好多肉，对不对？这个蛋白质呢太过丰富了，能不能换一点其他的蛋白质呢？例如把肉类换成什么
豆腐、豆干或者是豆皮等等呢？不是油炸的哦，因为有些豆制品呢它又经过油炸的，那些又没那么好了，就是选择一些青豆腐、豆干还有豆皮，这些的优质的蛋白质呢可以补充，而且呢又能够避免摄取过多的饱和脂肪。
对了，好，所以这是第一个，记住了啊，还是要有肉，但是呢就千万呢不要全部都是肉
太多，
对，那可以加一点豆制品，因为都是蛋白质的来源嘛。
对的。
那么第二呢就是少吃火锅料，这个就讲到了这个冬天喜欢吃火锅啊，南方广东这一块叫打边炉，那我们都知道火锅料呢里头呢你加了很多东西，
是
火锅的汤底呢很多时候都是什么高钠、高磷
还有高糖，
对，高糖，高糖还不一定，
也会有一些呢，因为想要这个汤头比较甜嘛，
哦，
它没有那么多蔬菜煮的时候，它就加什么加糖咯。
哦，我还没加过糖，所以你讲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奇怪啊，
会有的，
但是我知道呢，高钠高磷倒是真的啊，
是，
那这个很容易呢造成我们肾脏的负担，所以呢这个时候应该加点什么呢，
就是健康的蔬菜还有呢菇，菇菌类啊，像是这个木耳、香菇、金针菇，还有什么雪白菇，这些都是很好的。
对，
菜类的话呢，像现在冬天的白萝卜，是很好的呀，还有红萝卜，白菜，还有什么菜呢？其实很多菜都很有益，
对，只要你愿意吃呢你都可以加进去的啊，不过要小心有些菜呢你一定要洗干净啊，因为有些人呢、可能就觉得火锅帮就里头呢烫熟了，其实还是要干净一点才放到火锅里。好，第三呢就是喝汤呢不过量，因为我们都喜欢呢哇这个好冷的天喝一碗热热的汤，对了，但是记住啊，这些的大补什么什么麻油鸡啊、烧酒鸡啊，你要记住可能里头很多油分，也高普林，带来很多的负担，所以首先喝汤之前捞掉那个浮油，还有选择比较清淡的汤底，特别是你出去吃火锅啊，它不是有好多汤底可以让你选吗，那一定要选择呢比较清淡的，还有呢喝刚开锅没多久的清汤底，为什么？因为如果呢煮的越来越久，你加了好多其他东西，那个汤就已经
很杂了，
对对，而且你看那个汤就知道了，浓但是有点油腻，
是，这个要注意啦。然后第四个呢小诀窍就是根茎类取代白饭，啊，我们南方人都好喜欢吃饭啊，然后北方呢就喜欢吃面条，
对，
那这个呢就告诉我们可以用根茎类取代白饭跟面条，其实它都有这个淀粉嘛，都可以呢补充我们身体里面所需的能量，比方说根茎类有哪些呢，想到的有南瓜啦、芋头还有土豆、地瓜、莲藕、
山药、
山药，对的，这些都是很棒的一个根茎类，可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能量。
好，再来一个就是呢八分饱刚刚好，特别如果有些人的肠胃不好呢，会建议你慢慢吃，吃一下停一下，吃一下停一下，甚至呢不要八分而是七分啊，那速度放慢一点，特别是吃火锅嘛，或者是吃补品，大伙儿一起吃，那开开心心的聊天，那所以呢记住啊，八分饱刚刚好，因为很容易吃太饱的，特别是吃火锅。好，所以这五个诀窍记起来咯，就是呢豆制品取代肉，少吃火锅料，喝汤不过量，还有根茎取代白饭，另外呢八分饱刚刚好。好了，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讲就是进补是很好的，但是很容易就胖了，
是的，因为冬天呢，想说啊，我都穿的那么多衣服啊，
看不出来是吗？
看不出来，所以就多吃一点，因为多吃一点呢，身体才可以有足够的能量，可以温暖一点嘛，抵抗这个冬天。但是呢，其实吃的太胖的话呢，如果你到夏天的时候就很难受了。
不用到夏天，到春天就已经
很难受，
就已经开始要减肥了，对不对？而且胖的确是不好的，
是的，身体有负担嘛。
对，结实有肌肉是行的，但是如果那身体脂肪而胖了就不行，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这个进补啊，很多的补汤，大补汤
要控制啊，
对，都是肉嘛，那因此告诉您怎么选肉，就是呢要选瘦肉，还有呢鸭啊鸡啊这些禽类先去皮，
哦，这个很重要。
对，
那些皮是有多少的脂肪啊？有多少的热量？
那这个专家告诉我们呢，吃一片呢去皮的鸡肉，能够减少100到120大卡的热量。所以想想看，100到120一块鸡皮，所以你煲汤的话呢，如果用到鸡和鸭啊，特别是鸡，请先去皮。
是的，是的，要去皮，而且呢，不要吃什么呢？一些内脏啊，吃一点点呢是好的，比如说像这个猪肝呢，帮我们补这个血，但是呢，吃太多又不好。还有肥肉呢，就是要尽量避免。
对，因为有些人就觉得呢，如果汤没有一点肥肉呢，
不香啊。
对，那我们觉得好吧，就你的口味吧，但是要记得啊，这个肥肉不要太多，免得汤呢油，还有你吃下肥肉也真的很不好。第二呢，要捞浮油，
刚刚稍微提过一点点啊。
对了对了，那譬如说呢，在家里熬煮这个麻油鸡啦姜母鸭的时候呢，建议啊你不要呢就整瓶酒倒下去了，你最好就一半水一半酒啊，因为呢像这个什么麻油鸡酒啊姜母鸭呢，强调就是那个酒
是
啊，配合起来哇真香。那有些人就用的比较重口味啊，譬如说呢什么酒三分之二水三分之一，我们在这里呢建议您一半一半，
是
啊，降低这个麻油的用量。那么还有要注意，过多的麻油呢容易使这个汤呢产生一种的苦味，然后在喝的时候呢记得啊适度的刮除浮在汤上面的油脂。
一听到文慧老师这么说呢，就知道他很专业，是一个专业的吃货啦。
哎，不敢说不敢说，但是我看到油我会去掉的。
是，好，那还有呢不吃什么呢？文慧老师一定要不要吃那些加工食品啊。
对对，
比方说什么一些应该是打成泥这个泥浆，然后呢再做成的丸子，比方说什么猪肉丸呐、然后燕饺，这些呢都是加工品，不要吃太多。
其实如果它的成分呢差不多99%是天然的都没有问题，譬如说啊有一些的鱼丸啊，它真的是非常的新鲜，但问题就是呢啊可能呢它的这个鱼丸里头的鱼肉只有呢60%，剩下的40%可能是用了其他的
不明成分，
对对，或者是什么面粉啊之类的。
是是，
那因此我们就会建议呢尽量不要加这些的加工品，但是
吃原形食物，
对，吃原形的，又或者是你买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是比较健康的就行了，对不对？
再来一个就是加蔬菜啦，这个我们刚刚都讲过了，但是呢必须要多讲呢才会把这些东西呢记在脑海里头啊，要多吃蔬菜。我知道呢我们有一些听众家人他可能不太爱吃蔬菜水果这些的，在这个冬天呢不妨你可以趁着吃大锅然后去涮一下这个蔬菜，可能美味就会加倍了。
是，记住啊，每天大概要吃一碗的煮熟的蔬菜啊，
对，
这个对我们的身体是好的。好，最后一个就是呢主食不过量，这个刚才我们也说了，
对，
但是呢有个困难就是呢，哎，我们在吃姜母鸭啊 羊肉炉哇这个真的好补啊，炖排骨啊这些，我们通常呢都会点上呢一碗面或者是南方的面线，又或者是饭，
要配着吃嘛。
对对对，但是呢要告诉大家啊，这个可能不知不觉就吃过量了，特别是南方要注意啊，闽南这一带有吃这个面线嘛，啊云南也有啊，对不对？米线他们隐藏的钠含量其实很高的，所以呢建议 最多吃一碗就行了。
是，所以呢，我们在冬天呢，虽然美食是很丰富的，嗯，但是我们还是要管住我们自己的嘴巴，
对对对，
嗯，啊，这个食欲呢，食欲可以丰富，但是不要贪吃。
嗯，啊，食欲可以有，但是要控制好，
不要贪吃。
对对对，好，今天呢就讲这些进补的，你记住了没有？
我创造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创世纪》。哎呀，神的创造伟大！
唐弟兄，这个词就是您自己自创的
啊？对对对，
嗯，哇，厉害厉害！
我有一个想法，可惜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我也不能上网，嗯，我也不能操作，我就想在网上成立一个群组，目的就是表示我们参军在世上不是弱势的群组，
嗯，
我们有能力在世上有些作为嘛。
嗯，
我给起名叫十二生肖群组，十二个人来成立这个群组嘛。我只是有这个想法，可是我无法做到。
好呀，那就看看有没有弟兄姊妹呢响应哈，我们可以放在祷告当中。
世上万物无本安其一位，该有多美丽。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13229966322，
等你来电。
上周呢，文慧老师啊，嗯，我们就分享了这个杨弟兄还有杨二姐的他们的一些情况在关怀热线当中，
哦。
那么有听众家人呢，特别是劝慰子弟兄呢，因为他们比较亲近嘛，所以呢他今天呢在这个留言板当中跟我们分享了杨弟兄还有二姐的一些情况，让我们知道。
嗯，
他说呢，这个二姐啊，他在这个快手上面买了一些治疗身体疼痛的药，结果呢导致了肝中毒啊，已经回老家去治疗了好几天了。目前的情况呢是杨弟兄他自己一个人在家，然后大哥呢因为离得近，所以给弟兄送饭喂饭，处理了一些事情。不过呢虽然艰难哈，但是杨弟兄呢的语气还是很开心的。然后呢其实杨弟兄的生活环境是不容易的，
对，
也是我们的小班长所认识的残疾人当中最困难的。但是呢他的语气我们其实也听到，他很常背诵神的话，都是很喜乐的，然后他还有心思去关心其他的人，也关心我们的同工，所以就觉得他其实这一点呢让我们真的是好感动啊。也请大家为他代祷啦，为他守望。而且劝慰子特别提到有一个，因为他们也是偶尔会听电话的，如果呢杨弟兄没有接到电话，然后呢劝慰子就很担心。
嗯，因为杨弟兄本身呢他是没有办法生活自理的啊，
是，
所以他打电话出来就有点困难，但接电话呢，现在勉强可以。
对，
那因此呢，有的时候呢，劝慰子如果联系不上，真的会担心。
嗯，
那我们很感动的是啊，因为杨弟兄虽然在这样的一个艰难处境里，刚才新田老师也分享了，我相信如果呢，你一直有听我们无限飞行号，应该呢也听过杨弟兄的声音，他背诵那个经文，真的是让我们很感动啊。那一个人这么努力的活着，靠着神的恩典，那我们其他人是不是更应该呢靠着神的恩典更加努力的热爱神给我们的生活，神给我们的生命呢？那接下来呢就是西福月，西福月呢最近就提出呢要为他们那边有一位弟兄，
管弟兄，
对，一位长辈来祷告。那我记得呢我们其他节目也有纪念这位管弟兄，
是，
那他已经呢回到天家了。不过呢最近呢就有一件事情困扰这个西福月，就是管弟兄回天家之后，他的家人就办了丧礼，那么是用就是一些当地的风俗，
民间的仪式啦，
对，民间的仪式，那么西福月当然就会有一些的困扰，也有一些的遗憾。那文华弟兄就说，哎，灵魂去耶稣那里了，就不要在意后事了。
嗯，
然后这个文华弟兄也有分享他自己，他说他自己也是有身体不舒服，但是他也不想去医院多活几年，
因为啊，不想要让家人知道啊，怕家人担心，又觉得自己拖累家人。
但是我们还是要跟文华弟兄说啊，你也是呢，要活得好好的啊，千万不要放弃希望。因为你看看杨弟兄，对不对？所以也鼓励一下文华弟兄，你都懂得鼓励西福月了，所以你更要呢替自己加油打气。那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你应该去医院的，应该告诉家人的，不然的话呢，家人如果有一天发现你已经病到一个很严重的程度，你一直没有去，就是为了不想打扰他们，家人会非常非常内疚的。
对，他会觉得呢，我是不是对文华少了一点的关心呢？我是不是对他的关心不够呢？他们就会这样子的斥责自己啊。
对，所以当然呢，我相信最实际的状况呢，可能文华已经去了解了啊，知道了。但我们还是要提醒，就是呢，如果你真的有极大的身体上的一些问题，你是要去看医生的，不要怕麻烦别人，因为我觉得也是应该让别人有机会来服侍你，包括你的亲人。那我们更愿意呢，就是为你祷告。
对，
那再来一个真妹，我觉得真妹提到的这个记忆力下降啊，长口疮啊，
头发发白，
睡觉会出汗，可能是不是更年期呢？这是第一。第二，长口疮呢，可能是不是你的维生素 B 群不够呢？那是不是应该去买这个维生素 B 群每天吃？
但确实有可能，因为我知道真妹呢也受失眠困扰呢，已经很多时间了，所以呢，这个我们黎医师呢，现在科普呢，正是时候哈，让真妹呢可以知道呢怎么养。
对，那我们谢谢呢这一些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很坦诚的跟我们说啊，那今天我们分享出来也是希望让大家能够呢知道他们的状况，那希望大家也能够在祷告中彼此纪念。我要说的就是呢，回应西福月啊，我觉得我们之前为管弟兄祷告，神也听了，接他回天家，息了他在地上的劳苦。后事呢，很多时候是为还在生的人、
的家人
办的，对，所以跟这个已经去世的人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是，
因此不要在意他的家人是用什么形式为他办丧礼，我们要做的就是仍然把握活在当下。然后上帝给我们这一天，我们好好的活着，这才是最重要的。
就像文华弟兄所说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留言板很好啊，就是弟兄姊妹呢说一些事情，自己的事，然后呢互相的去鼓励，然后彼此的说说，太好了。
对，当然要记住了啊，我们看了呢，我们就应该在祷告中来纪念。好，谢谢大家的陪伴啦，我们下周末再见啦。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拜拜。